啊，非常的短啊，却啊有许多的故事在里面。那我们今天啊需要进到的是啊一个新的故事，就是挪亚造方舟的故事。好，那我们需要这个来看一看啊。当我们看到这个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啊，不知道弟兄姊妹们，你们这两周啊读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啊，你会不会有一种很扼腕的感觉啊？我每一次读啊，读到这里，我都觉得，哎呀，要是那一口不吃，该多好！好，我们圣经啊，只有四章，就直接到新耶路撒冷。啊，但是啊，感谢主，啊，亚当和夏娃的堕落，啊，基督的救赎啊，就成了我们的救恩，成了我们完满的享受。所以，我们需要来看一看啊，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啊，其实人类啊，有四次啊重大的堕落。啊，在头两次的堕落里呢，好，在纲要的第一个大点里面啊，人类的堕落里面啊，第一次就是啊，夏娃接受了撒旦的建议，神启示真说啊，诱骗了夏娃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啊，不仅啊这个夏娃被诱骗，还要、啊、这个给亚当吃了，所以啊罪就借着亚当啊入了世界，那人就经着这样子啊。撒旦的邪恶的性情啊，就借着这个吃错了啊，注射到人的里面，人就构成了罪人啊。但是呢，第二次啊，这个就是啊，非常的快速，就是什么呢？当亚当和夏娃生了两个孩子，该隐跟亚伯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亚伯啊，这个是弟弟，该隐是哥哥。但是呢，圣经上特别的说到，该隐是什么？他的行业是种地的。那亚伯的行业是什么？牧羊的。那我想啊，多少说出了、啊、当亚当啊跟夏娃堕落的时候，神皮子啊，他们本来是用这个花果树的叶子啊遮住他们的赤身，但是啊这个天起了凉风啊，这个叶子啊就枯干了。那另外呢，但是呢，神却用什么？用羔羊的皮子啊作为他们的遮盖。所以啊，在这个过程中啊，亚当和夏娃一定啊领受了一个异象，原来啊能够使他们的这个过犯得到遮盖的，乃是借着什么被杀献祭的羔羊啊。他们也必须把这个救恩的这个启示啊，必定的是告诉了他们的孩子。但是呢，这个该隐怎么样？他认为这个啊一定很特别，因为亚伯是什么牧羊的，但是在当时啊，人类是不需要吃肉的。啊，当时的人都是吃素的，都是吃这个各样的果子、水果，所以啊，不太需要吃肉。所以、啊、亚伯啊，去牧羊啊，好像看啊，这个有点不务正业。他养的羊怎么样？办法，这个成为他的供应和食物，专专的只为了一件事，就是为了献祭给神，讨神的喜悦。但是该隐的这个事业啊，啊是种地的，所以他有许多的出产。他在这里啊，就因着献的祭物不同。那该隐就把他所种的这个各样的菜蔬水果啊献祭，那亚伯呢献的是羊羔。那神啊一看到什么啊，这个火降下来的时候是降在该隐还是亚伯的这个祭物上面呢？亚伯。所以呢，该隐就怎么样，心里就很生气，于是呢嫉妒到一个地步，怎么样，觉得神不与他同在，于是就啊把他的弟弟啊亚伯给杀了。最终啊，被神啊赶离开神的面光中，就产生了无神的文化啊。最终啊，这一段啊就越来越远离啊神的面光。这是人类第二次的堕落。好，接下去呢，就来到了创世纪的五章。你看见啊，很特别的是啊，创世纪的四章啊，记载了该隐的后代创造了许多无神的文化。亚巴、尤巴、土巴、该隐啊，这个铜铁利器啊，弹琴吹箫的这个始祖，还有畜牧的始祖，这一些。但是呢，在来到了创世纪五章的时候啊，就发现这一章的记载啊，非常的特别。好，他自己只记得什么呢？就是谁生了谁，在几岁的时候生了谁，生儿生女之后呢又活了多少年就死了，然后呢？后代又生了谁？啊，又活了多少年？又死了。那这一代呢？可是你看到该隐的后代啊，神却没有把他的岁数啊记载在圣经的里面，也没有记载他到底活了多少年。这里就启示出啊，有两条线，一个是生命线，就是啊神所喜悦的 神的他们的年岁啊，在神的眼中啊是算得数的，所以神特别啊用一章的圣经啊来记载他们的这个年岁。但是呢，该隐的后代呢，却因着啊不讨神的喜悦，所以圣经啊在这里只字不提啊他们在那里啊到底过了什么的生活，只记载他们啊堕落的光景。好，所以啊我们需要稍微请弟兄姊妹们把这首诗歌的背面啊，我们来看到啊这个创世纪第五章的一个上半部的这个年表哈。那我们看见啊这个年表里面，你就知道，好，亚当、赛特、以挪士这一条线啊，是创世纪五章里面所记载在的一个生命的线。那在当时堕落的时代里面啊，神为着他的经纶保留了这一条生命的线。那人第一次跟第二次的堕落啊，抱歉，那个第一个箭头这边应该是第一次堕落哈。这两次的堕落啊，是在这个应该在亚当一百岁以前左右的时间推测是发生的，所以人两次的堕落啊，时间是非常的相近的。那到了亚当130岁的时候，就生了赛特，赛特是该隐亚伯之后所生的孩子。那这个是啊，蒙神纪念在生命线上的。好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但是呢，好景不长啊，这一条线的保守到了这个。接着啊，当时因着罪已经进到了人类的里面，所以其实啊，人的光景虽然神保留了一条生命线，但大体的光景啊，可以说是啊每况愈下，人的情形啊是越来越败坏。那至终啊，到了第十代的时候，就是挪亚的时代，大概那个时候开始啊，人类啊就带进了第三次的堕落啊，就是在这个夸火里面第三次的堕落。那这个堕落呢？就是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请弟兄姊妹啊，先读这个圣经共同追求进度表？好，创世纪六章一到七节。好，我们请弟兄们先读。
当人在地上多起来，又生女儿的时候，
耶和华说：人既是肉体，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，然而他的日子还有120年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大，尊中
终日所思念的
尽都是恶。耶和华说：我要将所创
造的人，连人带走兽爬物以及空中的飞鸟，都从地上除灭，因为我后悔造了他们。
好，我们再一起读六章的11跟12节。全地在神面前败坏，地上满了强暴。神观看全地，见是败坏了，凡属肉体的人在地上的行径都败坏了。好，这是圣经啊记载当时啊人就已经啊属乎肉体。那在这个情形里面，有一个堕落是啊，当撒旦啊这个堕落的时候，带了三分之一的这个天使啊堕落。那这些堕落的天使啊，至终啊成了这个邪灵。当时呢，他们就附在人的这个躯体的里面啊，成了这个所谓的圣经上所记神的儿子们哈。这个神的儿子们不是指的神的儿女，乃是说到这受造的一个堕落的天使，他呢成为啊这个穿上了人的这个身体之后，与当时啊地上的女子啊这个有一个婚姻的联合。那这个联合就把人的这个品种啊给污染了，因为啊这是一个邪灵啊借着这个跟人啊这样的一个异类的结合，所以使人类啊异常的有罪，人就成了一个什么混合的一个不纯洁的不纯这个混杂的一个情形啊。所以呢人啊就完全的属乎肉体，那神的灵啊就不与他们同在。那这个情形呢，就像这段圣经所说的，神的灵就不永远与他相争，也就是说啊，神已经任凭啊当时的世代的情形啊一直的下去，并且啊神看到这个情形啊里面有一个感觉，想觉得啊 这些人已经品种不存了，神觉得有一个感觉，心里是忧伤的，却要怎么样？借着这个洪水啊，想要把这些人啊都从地上除灭。神有一点后悔啊，造了他们。好，这是啊人第三次的堕落，把人整个情带到了一个完全属乎肉体的情形。好，那这个情形呢，大概弟兄姊妹从这个年表里面就看到这个情形啊，从第二次堕落啊。到这里啊，大概经过了1000多年啊，这个其实这个堕落的情形是一直的不断的加剧。到了挪亚这个时候啊，差不多啊就是到这个情形的里面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需要看挪亚出生的背景。挪亚就是在这个时代里，这个背景里面啊，人类第三次步向第三次堕落的时候啊，好出生的。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啊，并不是这个非常安和乐利的情形啊，是充满了弯曲、悖谬并邪恶的。于是在这个圣经的新约里面啊，马太福音说到这些的时候，是主耶稣称他什么？挪亚的日子。说到啊挪亚的日子，就表明啊当时的日子是怎么样，放纵肉体的情欲，还有属世的享乐，又吃又喝，又嫁又娶。人主耶稣也说啊，人子来临的时候的世代啊，好也要像挪亚的时代是一样的啊。所以就说啊，那个世代的情形啊就是这样的败坏。那但是呢很特别啊，这个创世纪五章的这个家谱啊，结束在谁的？结束在挪亚的世上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挪亚的名字很特别。挪亚是他这个拉麦生他的时候取名叫挪亚。挪亚是什么？安息、安慰。他说到、啊、这个，因为地啊受了神的咒诅啊，使他们满了操作和劳苦啊，所以啊，这个孩子啊出生之后啊，神就给他们一个感动，把挪亚的名字取一个名字叫挪亚，就是什么？安慰和安息。好，那我们需要看一看这个挪亚这个背景啊。但是在拉麦啊，是在挪亚884岁的时候，啊，对不起，是这个亚当884岁的时候出生。啊，当时呢，从亚当到马土沙拉哈，总共有几代？有8代都存在。所以呢，挪亚的这个爸爸拉麦啊，必定啊是怎么样？当时不是3代同堂，是8代同堂哈。啊，你看到这个。这个里面啊，就看到说，当时其实啊，因为人发源地啊，大概在两河流域啊，那当时的也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高大的建筑，也没有什么，所以应该啊，他们是聚集在一个范围的里面哈。而在这里呢，啊，当这个拉麦出生的时候呢，他在这个过程中啊，必定接受了来自亚当以来啊，所有关于敬虔生活的传输。好，那挪亚的曾祖父是谁？曾祖父是第7代的谁？以诺。好，以诺。那以诺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在这个圣经里面啊，这个他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。好，那在65岁的时候生了挪亚的祖父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取名叫什么？马土沙拉。啊，这个人是圣经里面啊最长寿的人，活了几岁？969岁。那这个马土沙拉的名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当他死时。要猜他来，那我想弟兄们，如果我们生了一个小 baby 啊，绝对不会跟他取名说，当他死的时候要猜他来，好，一定不会有这个人取这样的名。但是很特别的是，这个好以诺啊，生了这个马土沙拉之后啊，这个马土沙拉取的名就是什么？这个孩子死的时候怎么样？要猜他来，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他就指的是什么？马土沙拉死了之后那一年啊，洪水要来临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啊，神在这个挪亚这整个的家族里面啊，大概在从以诺的时代，就大概已经把神的这个啊将来要做的事啊，已经启示给以诺了。那以诺呢，他得着了神的启示之后啊，啊，如果神告诉我们说，啊，这个以后不久的时候将有一个洪水的审判，我们会过什么生活呢？我们可能觉得，哎，不一定啊，这个还早啊，这个时间还早啊，因为当时人都活得很长寿啊，900多年，那还好久好久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以诺啊，并没有因为听到这个启示啊就放松，他反而怎么样？因着看见这个启示啊，他就开始改变他一种生活的形态，他过了一种警醒等候的生活啊，操练怎么样？昼夜的与神同行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偶尔一段时间啊，与神同行啊，我们就觉得相当的得胜。但是在那里是以诺是什么？同行到一个地步怎么样？同行了300年，我相信以诺可能很害怕那个洪水的审判，他还没有死， 所以他在那里啊，也不晓得到底神啊要在那个时代做什么样的心事，但是因着他与神同行，所以神就把这一个啊他的秘密啊告诉了以诺，所以以诺啊就天天的凭着信心啊，在与神同行的这个生活里啊，与神事宜。那这样子呢，过了300年之后啊，神就把以诺给怎么样取去。所以第一个圣经中被提的是谁？就是以诺，他就逃避了这个死亡的路哈啊。所以呢，当以诺啊，你就看到当以诺在与神开始与神同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到其实从亚当一路到拉麦啊，前后啊8代啊，都这个亲眼目睹过以诺与神同行的生活。好，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个在我们中间，如果有一个很有神同在的人啊，如果你每天啊看他这个生活的这个榜样，我想我们都会受到很多的激励和很多的供应。那我想这个亚当啊以来啊，这整个8代啊，他们都看见了什么？前后8代啊，都看见了以诺与神同行的生活的一个彰显。那这个啊，我相信在这条生命线上啊，必定是一个什么非常有一个彰显的活出哈。那所以呢，当以诺被提的时候啊，他们大概都应该住的不远。好，可能啊就发现，你想，如果我们现在可能失踪人口，你还发现也许不晓得跑哪去了，生死不明。可是当时啊，房子也没有这个高楼大厦，这个可能都是平房。那，忽然发现这个怎么样？这个爷爷不见了，这个好啊，跑哪去？怎么找都找不到。那一望无际的都是啊附近的地方，怎么找也找不到，也没有尸体找到，就忽然不见了。这一不见好多年了、20-30年、40-50年就不见了。那我想他们一定会想到底这个以诺跑到哪里去了？也许啊，神告诉他们说，以诺已经被我提去了，或者是他被提的时候，他们都亲眼目睹。所以我想啊，这个事情啊，以诺的被提，其实除了亚当已经死掉之外，其他的7代啊，不但看见了以诺与神同行的生活，也亲眼或多或少亲眼的目睹或者见证到以诺啊被神提走的事实。那我想，这个对他们这几代的人来讲，应该这个家族来讲，应该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事情，亲眼的。如果我想，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啊或姊妹啊，天天与神同行，假设30年就被主提去了，好，那是好的。我们一定要啊，全教会会起了敬畏，开始啊，天天诚心，而且天天用灵啊，聚会啊，每会必到，而且啊，每到必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发现原来这样的生活啊，就可以与主同在。啊，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所以啊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们这一个家族啊，我信啊，一定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即使啊，这个世代啊是这么的败坏，这个家族里面啊，一定过一个属灵道家敬虔的生活啊，全家都来侍奉神。所以创世纪5章啊，得救者家谱的记载就结束在挪亚这个名字，说出了挪亚的出生呢，要得着的安慰与安息，也说出啊，这个家庭啊，对于这个出生啊，是满了什么安息、安慰和盼望的。好，那我想，挪亚从小在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中长大，他一定怎么样？虽然外面的环境和谐，感谢主，他有怎么样？好多，不是只有爸爸，还有爷爷，是好、哦，还有曾祖父、曾曾祖父，哇，一大堆的这个啊，这个家族啊，都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都会跟他们说啊，诉说的人在他们中间啊，如何的 啊这个有一些的这个歧视。所以啊，挪亚生在这个敬虔的家庭啊，而得着了，相信啊，得着了什么？良好的属灵教育，不仅有先祖信心之话的传输，更能亲眼目睹啊先祖敬虔的榜样。所以他的与神同行啊，是跟随啊他先祖的脚踪。那这些的脚踪里大概有哪一些？我们请弟兄姊妹们来对读1到5点。第5点我们一同的读哈，我们请弟兄们先读。